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秒懂楞严一千日，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第673日，主题：板东三十三观音法门专题。板东三十三观音的历史，过去竹炳山以东和箱根山坡地区是旅行者的避难所，被称为板东。元平战争期间，板东武士一路进军九州。元平之战后，无论敌友追悼会和祈求持久和平的活动都盛行起来。元赖察对观音的坚定信仰，以及许多武士在西国所见所闻之西国三十三观音圣地的思想也开始流行。由此，镰仓时代初期就设立了板东三十三观音圣地，最终致富三十四观音圣地被列入日本百处观音圣地之列，并延续至今。板东市遍布关东地区，总距离约1300公里。第五番扎所范泉山圣福寺。范泉山圣福寺是京都东寺真言宗有名的寺庙，本尊为11面观音。据寺庙传说，当年供销道进下野时，是由昔日位于小田园北千代台的千叶山供销寺的东院堂迁移过来。观音菩萨本尊通称为范泉观音，因为有洞闸上梁祭牌、上梁文碑、梁上铭的存在，所以知道现在的本堂是于保永三年重建，但由于本堂因年久而老化关系，已于昭和44年重新装修。范泉山圣福寺属于密教系寺院，独特的结构，寺内有28棵树干达2米以上的银杏公孙树，这个树丛已被列为县指定天然纪念物。第六番扎所范上山长谷寺。长谷寺是位于日本奈良县樱井市的寺院，真言宗封山派总本山，三号封山，本尊11面观音创立者为道名，别称花之御寺，为日本真言宗封山派总本山，位于奈良县樱井市。相传依天武天皇之赐愿而由道明上人所草创，建有三重塔，安置金铜板之法华经说像图，称为博赖寺。奈良时代此寺成为圣武天皇之御愿寺。神龟四年，得道上人于博赖寺之北峰建立伽蓝，置有11面观音像，会与博赖寺有所区别而称为后长谷寺。例子，长谷寺原属新福寺下之法相宗，于流行观音信仰之时期，与十三寺、清水寺等接受上下之尊姓，为西国三十三所观音第六番杂所。结构该寺沿着出濑川，遂利用三寺建立诸堂，有本堂观音与大悲阁、五台灶之大建筑。今本尊为四体末期东大寺佛师所作，所藏宝物除上述之法华说像图外，有各种佛像、佛画、古写经、经古等，又各地亦建有许多新长古寺。第七番扎所金木山光明寺。光明寺是在神奈川县平冢市的天台宗的寺院，三号是金木山，本尊为圣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本尊通称为金木观音，虽然寺院的历史并不明确，但据传说是在702年时由渔女在海中得到了观音像，之后由道一寺上人修建立一座庙宇安置观音像，而这被认为是光明寺的开端。光明寺的主尊是圣观音，相传这尊观音像是潜水员潜入水中捕鱼时由海中获得的， 据说光明寺是在道义上人后来建造一隅并供奉观世音像时开始的。中世纪时由元赖朝捐赠，江户时代则接受江户幕府的捐赠，于江户时代的1697年重建寺庙。以上消文至此，接着有请美林师兄、戴金师兄、义圣师兄参访分享。阿弥陀佛。
好，我们知道呢，这个那个日本的寺庙呢，全日本有20几万所啊，他们说大大小小的寺庙哈、啊，所以非常的多哈、啊，比 Seven Eleven 还多哈、啊。那当时是怎么样传到日本而影响了整个日本的教啊？这个神道教跟佛教啊，那其实也有一个因缘哈、啊，它不是一开始就是啊，本土就有一个啊佛教的信仰啊，那。今天我们参访的第一间寺庙啊，是在这个33观音所的第5间。那结果呢，这个第5间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圣福寺哈、啊，它的这个11面观音，就是鉴真大和尚那时候呢，从唐朝来到了日本的那一尊啊，观世音菩萨11面观音哈。啊我们知道鉴真大和尚啊，东渡要到日本，有6次都失败哈、啊，到第6次，甚至于眼睛已经瞎掉了，60几岁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日本传法哈、啊，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精神，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根本没有佛教，那他如果要到日本，我们想想看哈、啊，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没有办法带，那要带什么来？在日本建立佛教的信仰啊，所以呢，在这一些所有佛像跟经文里面呢，经典里面呢，就带了11面观音来啊。这可见呢，这观世音菩萨真的是非常适合于各个地方哈、啊，它算是先锋部队哈、啊，叫千处祈求千处应。好、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参加的时候。在第1站啊，我们就去请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像，哈，这是基本配备啊。那观世音菩萨像呢，那这个就会随着第1番、第2番、第3番、第4番啊，我们到哪里呢，就会开始来收集它的啊这个印啊，就是当地的特别的印啊。那最后呢，就会成为一个我们这一次巡礼的啊，也纪念，也是一个受记哈。啊那如果呢，我们下一次啊，好、啊、看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哈、啊，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求法的精神，以及我们这个啊这一路上的学法的见闻。那有人问啊，这有观音，那到处都有观音，在台湾也有观音，在日本也有观音，为什么我们还要大老远跑到日本啊？其实呢，也是不必要的嘛，对不对？我们在家也在修观音法门，但是拜观音的目的呢？啊，是除了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成为观世音菩萨的使者啊，来把这个佛法呢传播广结善缘。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发起的这个参学啊，其实一方面是学习，二方面呢也是啊借这个机会来啊让各位啊凝聚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跟求法，还有弘法的那种。啊，奋不顾身的精神啊！那我们在每个寺庙呢，都比较有一些啊特殊的分享跟特殊的感受啊。那因为行万里路啊，哈、啊，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哈、啊。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课本上看到的，跟实际上的感受见闻哈、啊，乃至于在这个旅途当中啊，这一次呢，有80个人一起来哈、啊，这2台游览车。啊，那有些人说，师父啊，我第一次跟团哈，我们还是联合国哈。那这跟团哦，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因为上车要干嘛啊？睡觉，下车要干嘛？尿尿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参学嘛哈，既又要学习啊，然后呢，法师们又要照顾所有的居士，居士又要互相照顾哈。然后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个团啊？我们来问问看。这些团员们的心得，到底他为什么要跟着师父哈？
那我们也觉得诶，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因缘啊，因为过去呢，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他是自己一个人啊，单相匹马，刚开始有结伴啦、啊、后来呢诶，这路上呢就有人就是觉得哎呀我退转了哈、啊、那最后他就一个人坚持到底到了印度去啊，一去求法呢是七年啊，回来之后呢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佛法带回中国哈、啊、让中国的这个佛法更完整哈、啊、那我们能不能够花一辈子做这一件事情坚持到底哈、啊、纵使没有人跟着我们一起走到底啊，那团队当中呢当然有的人的想法不一样哈、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在这个七天当中呢其实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因缘。这一辈子啊哈、啊、其实我们会到这些寺庙也许就是一起一会。这一生再也不会去了。那你是走马看花还是在佛前立下了什么约定不知道哈、啊、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些学员们的分享啊。好，谢谢。
诚如刚刚建辉法师说的哈、哦、去年我们去参访了四国88佛。那这里有可能有一些师兄也参加了。当时那个行程当中让我最惊讶的事情是我们在京都的清水寺。那大家都知道清水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具知名度的京都的大所，几乎到京都的人一定会去参访清水寺。那当时因为疫情刚结束，师父在一月份的时候带我们过去清水寺，是早上第一批七点多。那时候清水寺里面都没有半个游客，然后师父就带着我们这样子进去到了大雄宝殿，师父自然就坐下来。那师父们坐下来，我们居士也跟着坐下来，当时都没有预演，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做了早课。我们在百年的道场做了早课，是完全没有预演的，那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庄严。当时我的心就觉得说，这个清水寺我来了这么多次，我这次来我竟然在这样一个吵杂的道场里面，我可以得到这么宁静的一颗心。我当时就觉得说，诶，我世界上也走过很多的国家，尤其是日本，我来了几十趟。哦，我完全是一个以旅人的态度来的。但是我那一趟的，其实那一趟的行程最让我震惊的，真的是清水寺的那一刹那。完全没有预言，师父就带着我想，我心里就想说，这可能是清水寺百年来可能只有这样的僧团有办法带领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居士去做这件事，是百年难得一遇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想说，我一直玩，我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佛法的东西带进我的旅游生活？我就跟师父说，诶，有三观音的这样的行程，我想来参加。师父说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那如果说我跟其他的旅人一样，我来到这些道场，我一样还是礼一下佛，然后我照个照片逛一逛，我大概就走了。对，你大概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们今天这么殊胜，有二十几个法师带着我们这样行礼如仪这样的每一个道场这样参拜，然后让我们可以深深的去体会到这些观音菩萨的慈悲，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福报。所以走完这趟行程，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司机会变成贵司机，领队会变成贵领队，法师会变成贵法师，我们会变成很棒的贵人，大家互相的贵人。以上是我今天的心得，阿弥陀佛。
欸，各位法师，各位师兄，然后大家好，我是伊森。那我这次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稍微不一样的主题，就是我们这次有在第一天有参访了一个雕刻之森的美术馆。那这个美术馆可以帮我们在之后宝岩的这个道场上面的设计还有规划上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想法， 然后我今天也看到了很多蛮有趣的内容，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今天的小小分享的心得是，我觉得这个雕刻之声的美术馆，它是一个把艺术跟自然地景融合的很好的一个美术馆。那我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可以跟大家说明说，诶，为什么这些艺术品可以跟这些自然地景可以完美的融合的很和谐，然后很刚刚好的一个状态。那在最一开始的入口处，我们就会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回廊，那它其实就会有一个画面是
前一幕，
它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回廊，那它回廊的终点就是一个跟它的一个自然景观互相融合的一个画面。那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像是它把光跟建筑物融合的很好。接下来我也发现到说，诶，它很这次这个美术馆它很擅长用一些金属的材质啊，然后它可以去反射出不同的景观。然后你看，像这个球，它很喜欢用金属的球去反射不同的光影所造成的变化。然后甚至是我们人每个人走过去都还可以跟这些影像去做互动。所以我觉得它在每个很多地方都摆了金色或是银色的球。那像另外一个地方，它就摆了金色的球，那金色的球就可以倒映旁边的树跟旁边的地面上金色的那金色的植栽，然后就觉得诶，它的融合的互相互辉映的感觉非常的漂亮。然后接下来是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它在摆每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它一定有去很认真的去思考说，我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会是很有趣的形象。像我从这个植栽的这个地面的角度看，它就会这些上面小小的这些雕像，就是很像躲在那个地景的后面。我就觉得，诶，这个很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观看的视角。它也有很多雕塑品，它是跳脱出一个自然的感觉，就是从树中这样突然长出来。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很有独特性的一个做法。那甚至是我觉得在它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就是它有一个玻璃屋的一个建筑物，那它从远处看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可以跟树它旁边的树干去互相融合。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看了在这个雕刻之声里面一个玻璃屋的建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里面的整个场景的感觉。最后是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它也把很像是它有一个毕卡索的特别的一个馆，然后毕卡索是一个很立体派很刚硬的一个建筑物，可是它却可以跟旁边很柔软的草皮去很和谐的成为一个互相呼应的一个景色。然后这就是我觉得以上是我觉得整个雕刻之声这个美术馆它如何去很重视的把不只是雕塑品还有艺术品，它怎么去让观看者的视角很容易的去融合在自然的景观里面。然后我觉得这或许是我们之后在保研道场的设计上可以再多多想到这些有趣的一些观看的视角。以上大概是我的分享。
师父各位师兄大家晚安，很高兴啊，就是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着我们保研禅师这个大家族。
很好，
不好意思，因为这是我的处女秀，所以很紧张。
旁边两个小时阿花，
然后可以跟着这么多的师父啊，还有那个大众居士，大家共同出来参访这一次我们日本的那个坂东33观音。然后呢，这个就又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是跟着华严经去旅行，那我也很幸运也有参加到，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幸运，因为这个都可以成为将来我们一个很好的回忆。那因为师父很慈悲，因为 就是说有一些居士他可能这个时间他没有办法参加跟着我们这么多天的行程，那所以呢师父是希望说诶，我们可能一个人是负责一两个点，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实际的所到所闻都可以让没有参加的人齁、哦、就是可以感觉上好像也是他已经清零了。齁、哦、那我现在负责的是第五番，就是梵泉山的圣福寺。那我们可以大概就是用比较快的速度，因为时间也没有很多齁、哦、非常宝贵。那有一些师父之前也都有先大概介绍过了。齁、哦、那像那个鉴真大和尚把这个本尊带来的这么殊胜的事迹，哈、哦，刚才师父也有提到过。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哈、哦，你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好，那其实第一就是说我们在第五番这个观音呐、啊，很不容易，就是我们有拍到他的比较清晰的。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后面的几个观音圣像啊，它是不准拍摄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还很有福报的。对，好，然后再下来呢，这就是我们在现场祈福的，是不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其实是真的非常的真诚，甚至其实我都有看到有些人眼泪是已经掉下来的，包括我其实也是一次忍住的。好，对。那我们也希望经过这样的一个祈福啊，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的33观音，我们这一次大概只能走15个观音。那下一次呢，希望大家还是有这个福分齁，我们可以大家再结伴同行，再去把它完成。齁，那在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纳金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像是集点的一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到了第五番，它就是可以去把它集在上面，有一个有一个那个盖章嘛齁，或者书写的部分。那如果我们把它集满了，甚至以后我们还有这个因缘可以把100个都走完，那是不是非常的殊胜呢？
对，
大家之后要不要参加呢？
要、
yeah. ，太好了。那这是我们大概是第五番简单的介绍，那现在再来是第七番，下一页。哎，第七，我还有一个，不好意思， yeah. 我还有一个。我们第七番是去金木山的光明寺，哦，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我们，对，那、我们在门口也有拍了一个照，待会也可以看到合照。哦，那这个也是他的观音圣，所以这个是圣观音。所以我们可能这几天看到的15观音里面，有的是11面观音，有的是叫圣观音，其实是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本质是没有。就是它是六观音，都是属于六观音。哦，那这个资料是建辉法师帮忙查的，所以呢，很感恩，就是这次所有出来，甚至我们能够出来，都是很多人成就我们的，是吗？是，好，谢谢。好，然后再下来，我们可以再看到下一页。哦，这个草鞋啊，其实这个很特殊，非常特殊。这个是法印师兄提醒我一定要上去的，因为只有这个寺啊，我们这个金光明寺有这个草鞋。好、哦，那这个草鞋呢，它有一个说明。那这个我想我们可能也不用念了，哦，可以。最主要它就是一个祈福的概念，对，哦，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下一页，这一样也是我们一个祈福的，哦，一个过程。其实坦白讲，真的就是跟我们当初跟着华严经去旅行的那个场景其实是一模一样，就是更有甚者，就是说那个感动其实是比之前去诵经那个过程其实是更让人家是很感动的。我相信在场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好，那这个师父在做什么呢？这个是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这个也很特别。如果说有去听的话，你会觉得他那个声音就很像是天籁的声音， 哦，非常的特别。那这个也是这个寺庙很特殊的一个场景。好，那我们下一页。好像没有了。有觉得意犹未尽吗？拍手好像是说时间到了，但是呢，我可不可以再讲一个小小的，就是说，因为观世音菩萨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他的闻声救苦跟千处祈求千处应，这个都是师父一再耳提面命的，那这个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我是就说这一次啊，其实我们是抱着非常虔诚的心，希望将来我们的宝岩建设呢可以一切的顺利，然后一切无碍。那当然对于我们小家部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美满的哦，这个也无可厚非。那再来对于我个人的期望，我希望我可以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就是他的慈悲的愿力，我希望将来或许不能或许是一定要好，就是看我想要成为别人的那一盏光明的灯，那我也希望有没有那个机会，就是成为别人的观世音。阿弥陀佛。
谢谢充满大愿的戴金师兄，接下来我们请美玲师兄。
师父吉祥，各位师兄吉祥。我负责的是那个最后一个长古寺哈。那长古寺的特点跟内容，我想刚刚已经有很详细的介绍了。那基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赘述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我的心得好了啊。那因为那进入到那个寺院里面哦，感觉里面真的是庄严又古朴哈。那师父呢，很用心的带着四众弟子很恭敬虔诚的持诵观音圣号，真的很感动，那种我很简直的感动啊。我相信那种真心的观音圣号的慈悲心相应，获得无边的能量加持，那也祈愿宝岩禅寺建设顺利，早日圆满。师父伟大的愿力啊，是建设一处世界国际级的禅修中心。宝岩禅寺，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一个清净的修行道场。那借由修行呢，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力量，可以有能力做自己的人生的主人。那师父呢，也开始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能力启发自己内在观音的精神，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帮助很多人的属于观音，不论身处在逆境或者是顺境当中呢，随时也都要反闻闻自性，时时关照觉察自己一切的起心动念，才能够在关键上起到有效的警惕跟警觉的作用，并能够有机会走向成佛的世界。谢谢各位。